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哦，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我是你的空中家人乐意。乐意真的非常乐意在这里与你同行，一起走信仰的道路。那前两周我们播出了梁天禄老师和乐意的聊天啊，不少的听众朋友就在留言板回应，原来大家都很喜欢天禄老师，也很喜欢收听与神同行啊，我看了真的很高兴啊，真的也祷愿神继续使用天禄老师来造就弟兄姊妹。另外呢，也有听众留言说他周日到教堂崇拜聚会非常的不容易，有外来的限制，也有家里的困难。我看了之后呢，真的为姊妹在种种困难之下仍然忠心的去聚会很感动，同时我也反思到自己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去珍惜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的机会，这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有神的恩典。今天在和神一路走来栏目，我们会继续陪伴小雨姊妹。上一集也就是上周，她谈到因为从小母亲在她面前常常数落父亲的不是，而母亲也真的在婚姻里面吃了很多的苦头，所以小小年纪的小雨当时就决定要和母亲站在一起对抗父亲。长大之后，信主之后，他常常为与父亲这么糟糕的关系痛苦，而且向神不断的祷告。结果神就真的用很奇妙的方法帮助他对父亲有全新的看法。今天小雨会告诉你之后如何靠着神帮助父母改善关系，又如何总结原生家庭的经验来帮助自己更好教养自己的女儿。
他让我遇上他，
他让我爱上他，
然后
他和我们
一路走来。
我成长在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原生家庭里面，而我作为独生子女，父母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全数传递给我。我从小就感觉自己背负沉甸甸的包袱活着，这个包袱有来自现实的，更多是来自家庭随时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和笼罩在上空的灰暗气氛。我一直觉得我的人生观注定是灰暗的，我在迷茫和空虚中度过了我的童年青少年，直到大学三年级时信主。当我第一次走进教会，听到赞美诗歌词里面说有一位耶稣能背负我们的重担，与我们同走人生路时，我立刻泪流满面。
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同。
信主后，我一直认为我与父亲的关系是我信仰的最大的障碍，因为我和他基本不能沟通对话，每次说话不到一分钟就不欢而散，而我每次梦见父亲都一定是噩梦，因为他曾经对家庭的伤害以及他的性格脾气使我无法与他共处一室。因为我无法接纳父亲，我就无法接纳自己，因为我身上流淌着他的血液，也有抹不去的他的基因， 信主后，每当和父亲闹矛盾，我都会陷入属灵的低谷，感到自己已经无可救药。但神带领我去学习辅导课程，学习辅导别人前，自己先要被辅导。我的辅导员引导我去接纳我的父亲，帮助我解开我的捆锁。在那段时间，神帮助和引导我重新看待父亲，也重新看待自己。在一次父亲生病的经历中，神让我看见父亲对我的爱，以及我对父亲的爱都是那么真实的，也看见人都是有罪和不完全的。我常常用自己的标准审视父亲，也用自己的血气去论断他。其实捆锁我的早已不是父亲，而是我自己。当我接纳了父亲之后，我才真正开始接纳自己，我与父母的关系也开始正常化。从前我表面上是乖乖女，内心却充满叛逆。现在我开始真正理解父母的软弱和苦境，开始认识和爱他们。虽然这个转变来得很迟，但若没有神的工作和医治，我的人生必定会一直颓废下去，并且将一切的责任都归咎于原生家庭。感恩神赐给我们的家人，让我们在其中去学习和操练爱的功课。从原生家庭的捆锁出来之后，我更加懂得如何为人妻、为人母。
我听你这样讲，其实神都有铺排。那首先他开你的心窍啊，就是让你有一个顿悟吧，就是从辅导员那里，然后你就去实战，跟父亲有独处，而且他真的是在病中还是关心你。然后呢，然后下面那一场又怎么样？那下一场神是让你经历什么？那个父女之路啊，亲子之路，再走的再亲密一点呢？
然后我就重新的来看我在父母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然后我也慢慢就觉得自己就开始对家庭有越来越多的一个负担，就是要帮助父母，也是要来改变他们之间的一个的互动的关系。
那我就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例如你妈妈现在跟你聊天或者讲电话，哎呀你爸又怎么怎么怎么，那你现在会怎么面对这种场面呢？从前哈，从前的小雨就是马上哈，爸是这样，我也几十年了也受了他的气，我猜你从前会这样哈哈，我去跟他理论。现在你会怎么回应呢？
对，现在其实也是有这些情况的，一定是有的。但是就说我自己的心态就很大的不同了。那现在的话就基本上自己的立场就很清楚，就一定是一个中立的，不是说妈妈说到那些爸爸的缺点我就立刻就全盘接受，然后就表态我是站在他这边，就一定不会再去站队，也是要帮助自己的情绪，因为这一种的情绪已经对我来说都几十年了，就是
习惯哈。
所以慢慢就我首先第一步我要处理我自己，就是当他们之间再出现矛盾，然后不管是父亲也好母亲也好都会在我面前投诉，情绪不能受他们的影响。其实我现在也会啊，就是情绪也是倾向于波动的，只是说那个波动的幅度被神医治的就越来越小，然后那个回过来的那个速度越来越快。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然后也是祷告，也是靠神，然后赐给我智慧爱心，怎么样去面对他们这些的矛盾。具体去处理的时候，可能我就会跟他们单独先听呢，因为我发现学辅导后发现听很重要嘛，就不是急于去说和急于去行动，所以知道妈妈很多的委屈，很多的怨言，她今天的一些因为小的事情而引发的一些的抱怨，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都是因为以前积累了很多的就爆发出来，然后就同理她的这一种的感受，同理她的委屈了，然后再慢慢就去帮他疏导，可能爸爸他这样子说这样子做那原因是什么，然后也让他也学习去理解 对方为什么会说这样子的话，他的需要，因为我妈妈是很难成长的一个的人，因为她就好像一直是一个小女孩，一直很难去长大。反而就是现在可能不仅是重新处理跟父亲的关系，也是要重新处理跟母亲的关系，然后怎么样去重新的来帮助到他，能够去让他重新的从他那一个的逻辑思维当中走出来。但是就是说我的作用就是至少不是在火上浇油了，能够去两边都去聆听，然后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也看到对方希望是什么，他的需要。所以就是主要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作用和这个角色的调整和转变比较大。
我听人家讲，我听到很难得一点，就是从前表面上是站妈妈队，其实是也是为自己抱不平，对吗？所以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没有自我区分了，马上自己也跳进去。每当妈妈一提到爸爸的不是，你自己童年的委屈所有都跳进去，所以就真的火上浇油了，真的
不容易的。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理性知道，真的你面对的时候是很难。刚才说的那个自我区分，我觉得就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重点，也是我信主以后，包括学辅导之后，我自己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自我区分。跟父母的那一种的关系，就是已经是非常的复杂，然后很难很难区分出来。所以这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就是要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跟原生家庭有一个健康的界限。但是自己因为是独生子女，那现在他们年纪大了，我的责任其实相对来说越来越重，所以其实自己心里面那一种的矛盾也是很大，就是怎么样又要区分出来，怎么样又要很让他们感觉到女儿虽然不在身边，但是对他们真的是从身心灵三个方面都会去照顾，所以真的是就是也增加了更多的难度。但是虽然很难，但我就觉得这个是神给我们家的祝福。因为回过头去看，如果不是信主的话，如果不是神在我们家庭当中改变的话，我们这个家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盼望。
诗篇103篇2-3节，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神能够医治人的身心灵，使你活得更丰盛。
2022年，良友电台与你一起长存感恩的心。
如果要你像是画画一样，或者在假设有人在高空看你们三人的关系，他会看到怎么样呢？大概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呢？
你这样问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图画，就是说我们面前有面前和身后都有一条道路，身后那条道路呢是很弯弯曲曲的，是很比较黑暗的，然后面前那条道路呢是很直很光明的，是通向神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三个是站在一起，然后彼此的来同走这一条路的。在路上呢，就是这个过程是不容易，但是我看到就是神让我们基督徒的改变，真的不单单是自己的一个生命的得救，让自己信主了，然后自己生命慢慢在被神改变的过程中，其实这个改变的过程跟你自己的家人也是分不开的。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跟父亲的关系和好，没有重新处理跟母亲的关系，那如果我没有重新去处理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我现在跟神的关系是不可能好。以前我曾经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家庭，我特别我的父亲就是我跟神之间的那一个的障碍。因为我跟他很难沟通呀，我跟他说话不到一分钟，我们两个就会不欢而散。
你的意思是说，当时一跟父亲吵架或者发脾气，你就会回来觉得很沮丧，就是哎，我是基督徒，怎么我的情绪也这样？所以变得又开始例如会埋怨神有没有帮助你，或者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良好基督徒。
就是说，自己信主了以后，就是 要就是知道哦，应该爱人如己啊这些。但是呢，一面对自己的家原生家庭父亲之后，就他又令到你又发飙嘛，然后令到你又回到原点，其实就是让你又回到原点。那神几年对我的改变，我就觉得完全没有起到作用一样，好像真的就好像被咒诅的一个的生命，是不会进入到那个真正的改变当中的，生命不会进入到那一种的去享受爱的那一种的。
就说跟父亲的关系不好，好像成为你一个属灵的指标，对你来说是一个成绩表一样。
对，就好像自己很努力很努力拿到了60分或者55分接近及格，但是一遇到这种情况呢，立刻打回0分。
我听你刚才讲很不简单，但是你都做到了，靠着主，就是听两方又有抽离，这个平衡点啊，真的是很不容易，你能抓到那个平衡点。所以最后一个想请教，就是原生家庭这些经历啊，如何帮助你现在教养你的女儿？你的孩子有多大？有没有10岁啊？
12岁
啊，12岁。那从前过去的经历怎么帮助你现在教养你的女儿？
就我对原生家庭的关系的这种的慢慢成长和改变，对我自己怎么处理自己的家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刚刚信主，但是我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是说我不能把我所承受的这种童年的阴影复制给我的孩子。那个时候我就是说对父母对原生我自己原生家庭我是很负面的。那我的目标就是说我不要把这种负面的模式带给我的孩子。是一个极端的一个的方式。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妈妈要求我很高，那我对我女儿就是放任型的。
钟摆的另一边。
对。我的目标就是我的女儿童年我一定要给她一个很明亮的色彩，就是很放纵他也好，然后但是很感恩，就是神赐给我这个孩子呢，给我很大的祝福，因为他不是那一种贪心那种孩子，相反他是一个就是很体贴父母，然后也比较节俭，然后也非常非常懂事的一个孩子。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很想送他一份礼物，六一儿童节很想送他一份礼物，然后带他逛商场走了很多地方，他都选不到他合适的礼物。最后我就变得情绪就来了，我就觉得很不耐烦。然后这个时候我女儿就停下来，她说妈妈你可以抱我一下吗？然后我就抱她一下，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妈妈你知道吗，你已经送了我最好的礼物了。那个时候她小学一年级了，六岁的时候。所以神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女儿呢，真的不是我教育出来的，是她真的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很懂事，然后就很在乎我开心，就在乎妈妈开心还是不开心，因为她常常看到我是不开心的。虽然她很乖，但是她其实身体方面是比较难照顾，就是需要我们费很多的功夫，又不是说特别有什么病，但是就是很难照顾的一个孩子，所以也造成我心里面又积累一些的负面的情绪。但这个孩子呢，是神给我的一个的祝福，就是让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个就是好像天父那一种无条件的爱，不是我对他，反而是他对我。所以这个关系来说，前一个阶段就是我就是想要走一个极端，就是我不要要求他什么，但是就是希望他开心。但是其实当我的情绪没有真正得到处理的时候，我的愿望是这个，其实女儿看到我不是真正的开心。
是。
那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说，就是慢慢我处理到跟父母的关系之后，反而后来神就让我更加看到，就是说自己怎么样建立夫妇的一个很好的沟通和很好的父母家庭氛围和关系，是对女儿的一个很大的影响。那她迟早她是要离开，她要有她自己的家庭，她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道路。所以后来我就越来越意识到，我不是用一个单一的一个的愿望加在女儿的身上，是应该是做一个的榜样，我的榜样就是父母之间的关系。所以方面感恩的就是神赐给我的这一个的伴侣呢，因为他比我信主早很多年，然后他是基督徒，然后也是服侍神的人，所以他就一直都看得很清楚我们家的情况，然后也一直看得很清楚我自己的障碍在哪里。他知道我很情绪化，但是他就保持不情绪化， 不会像我爸爸那样子，就是我母亲闹情绪，我爸爸就跟他这样子，两个人就这样火拼。然后他呢，就不管我怎么闹情绪，他情绪都很稳定，
都不能惹毛他。
对，我怎么都惹不毛他，所以我就发现我们家就很难进入一个像我父母那样子的一个的恶性循环，就复制不了。虽然我没有，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得医治，不自觉的是用了我很多很多我妈妈的那一种的跟丈夫的那一种的关系去处理跟丈夫的关系。但是就是很感恩，就我的丈夫呢，他不会用相同的这种的方法来对我。我就开始反省自己，就也开始慢慢就去学习接纳啊，学习包容忍耐啊，学习这种自我的反省啊。我跟丈夫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密，然后越来越达成一致。就是我在教育孩子这个方面，那我们就不是说一味的严格或者一味的放任，而是我们要就是怎么样把他带到神的里面，把孩子第一件事情把他带到神的里面，然后让他从小认识神，然后要坚定他对天父的这一个的依靠，他才能够更清楚他的人生价值在哪里。他的人生价值不是我们决定的，也不是他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或者能够考取多好的学校，能够有多好的工作，能够有多高的收入来决定的。所以这些我们就是从小都很明确的告诉他，就是你的生命是从天父来的，那你的人生价值就肯定是在天父的手中，然后天父的爱是超过我们对你的爱。然后另一方面我自己比较做的比较多，就是让他看到父母真的不是完美的。虽然可能很多人看来我跟我先生是比较在亲子关系上是做的比较好的，但是我都是从小告诉我的孩子，我们是很多的缺点，很多的问题，然后我都会告诉他妈妈有哪不好的地方，然后如果我说的不好做的不好，我会立刻跟他来道歉，然后我也会把他当成一个很亲密的朋友，当我有什么样子的烦恼困扰，我会来跟他，当然是他成能够理解那个的范围，跟他一起祷告，然后所以他有什么的问题也会找我来一起祷告。所以就是完全就没有复制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或者我原生家庭那一种的模式。
我觉得这真的很好。那此时此刻如果要你跟神讲话，你有什么话哪里想跟神说的呢？经过我们这一次的聊哈。
想跟神说，就是很感谢他赐给我的家庭，不管是我的原生家庭还是我现在自己的家庭，也很感谢他赐给我曾经的这些走过的路。不管是弯弯曲曲的，还是充满顺境的，还是逆境的路，虽然经历这些的时候觉得很辛苦，但是只要我们是走在神的路里面，然后回过头去看呢，就不好的经历里面是有很多神的恩典，甚至你会发现不好的经历可能神的恩典更大，因为他要把你改变成一个可能去依靠他和他心意的人。所经历的每一个的经历，不管是好的不好的，在神的里面都能够变成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
我邀请嘉宾来谈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乐意都希望尽量给他们自由去选真正触动他们心灵的故事。哎，然后结果很多的嘉宾啊，很自然都会选择谈和父母的关系，或者是神如何改变他们和父母的关系。这又再次证明父母对我们的一生实在影响很大。而父母在哪些方面影响我们最大呢？往往是他们自己两个人的婚姻关系。如果父母的婚姻关系出现大矛盾呢，无论有意或者无意，都很容易把孩子卷入风暴当中。那空中家人，不知道你现在的婚姻状况怎么样？如果婚姻美满，为你非常的感恩。但如果你的情况真的不大理想的话，很可能孩子也在承受着痛苦，很想在这里为婚姻目前出现问题的一些家庭来祷告。天父在这里为夫妻关系出现困难的家庭来祷告。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困难在哪里，但主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空中家人的难处，求你帮助他们，赐他们爱心、耐心、勇气和智慧去处理夫妻的矛盾，赐他们需要的资源和能帮助他们的亲友。求主也为痛苦的家庭里的孩子开出路，求你亲自的安慰他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是的，让我们一起听别人的故事，也一起回顾自己的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欢迎你在留言板或者以短信或者电邮回应听到的故事，或者是分享自己的故事。短信号码13229966122，开头请注明新天空。电邮地址新天空汉语拼音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明天在旧点新看会谈到的话题是，究竟此地有银三百两还是无银三百两呢？你说，哎，我不知道乐意在说什么，那么明天听听就知道了。拜拜。
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你受鞭伤
十字架，耶稣与爱。